好，请您坐。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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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家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佛。好，那我顺着刚才哈，因为我希望，因为大家现在都进入到很多的研究，但因为有时候我们最根源的基本建没建立，后头就一开始就往很高深的地方谈了、啊。其实就算你谈到了，你心里也不一定有个底。所以我之前上一次来有跟大家谈到有关于我们解跟行的一种分离的问题，就说第一个，我们的所有的解啊，脱离现实，脱离现实，那、啊、现实其实就是缘起。所以所有修行要不回到最根源的现实的缘起的时候，很多理论会空洞化。那这个源头没有的话，你如果一开始就走入枝末，比如说我们谈戒律的修也学习，你如果不为佛法为什么要谈戒律的最根源的动机，你一往枝末的戒律谈啊，就可能会被放置了。而且不同的戒律观会冲突啊，还有声闻界跟菩萨界放在一块，他如何定位，他会出现到彼此如何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看，或是来消融他的冲突。所以我之前不是谈到那个四正前里面，以身善为身善，以身恶为身恶，大家都知道要去恶修善啊，问题你凭什么定位善恶，你善恶标准在哪？所以我们即便我们在哲学里面读了很多伦理学，很多的道德哲学，问题是很难定位善恶呢，光道德不道德这个定位都很难，你用什么标准来论道德？你有没有一个更客观的一个标准，或是一个东西来论我站在不同的高度里面往下看我这个是道德，往上看我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叫佛法，它的根源还是建立在整个佛法认为众生为何苦颠倒，凡是让你苦让你烦恼的，这就是恶。那问题它关键在哪里？无明啊。所以般若为最究竟善，是不是？那所以说等于是实相相应实相的这份般若，才是我们所要契入的最根源的一个善，这就是成佛。所以我们要讲说你这个善，我们就会分出了义不了义的差别。我们也因为这样才了解什么叫彻底的清净戒法，是不是？我们才知道如果同样这个戒，定功戒、律仪戒、道功戒这三这个戒法，我们才分出它的高低嘛。我知道我们现在容易一直着重在律仪戒，而不知道是借着律仪戒导向什么，导向定功戒、道功戒。因为三真上学它的本质原理经典就是说，持戒为了修定，修定为了真慧，慧为了解脱，三真上学的因果关系就在这里。所以当你所持的戒不能顺向定，不能顺向慧，你这个戒法本身是有问题。所以一个清净持戒的人必然帮助你修定去，因为它是一个因果连接在这里。如果你发觉你持了很多戒，其实并不是能增长。第一个，外向可能你符合戒法，但你持戒的这份知见跟要领可能背离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包括我们很多人念佛为什么不能成就，因为那个原理不相应。你可以原理的相应，但毕竟你相应。有的是说，你就像我们讲说，你如果走在下士道，可以向着菩提道。也可以只有到下士道的果报，为什么？因为你发的心，你的知见是下士之见，但我的发的心是菩提之见的话，那我的这个下士道是什么？是共下士，不是正下士。那我现在这个念佛，我的念佛跟你现在念佛都是反复念佛， 但我这个顽童念佛背后已经开始在熏习上菩萨因，所以我这个念佛是有顺向往生净土，应该不行，那不行。所以同样的道理，戒都是一样，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谈的是，希望大家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务必不要忘了根本。这个佛法的最根本之见，才可以让你从其他的学习，你所有的学习才不会动摇根本。那你也才知道，你了解这个大方向，才能顺这个大方向安立此地。那你了解这个大方向本质是随因缘而升起，所以你既安立此地，也不会被那个表象僵硬的此地所束缚。所以是此地非此地，非此地非此地，非此地此地，此地此地。你信不信还是会失分法的？为什么？那如果你站在这个道理，你对理解这样的次第案例你能接受？所以次第从哪里案例要看你。其实中论讲次第怎么案例，从彼此案例，从彼此案例，忘此啊为彼，忘彼为此。所以目标定的一样，次第案例的不一样，针对烦恼的次第，针对定的生前次第，针对种种的目的啊。所以后来阿罗汉包括菩萨，菩萨有些人他自己已经解脱，但为了成就利益众生，他有时候还修什么，就是会解脱阿罗汉，有的阿罗汉很慈悲的，虽然他终极上是要了掉自己生死，但在他现前他虽已经会解脱，但他为了要成就利益众生，他以他的智慧缓修禅定，启达神通利益众生。不过也是仅在仅此啊，还是因为阿罗汉其实也很慈悲的。阿罗汉有时候要出去托钵，他会看哪里有缘，哪里没缘。如果去让你苦恼的话，他就绕开了，因为他能观这个周边的因缘，谁会因为供养他得利益，他就往那边走。他们有这种能力，所以有些阿罗汉他是很慈悲，但如果要他说为了度化众生留在这个世间，他就不要了啊，他的慈悲就到这里了。真的，他们是很厌离生死的，非常厌离生死，但并不妨碍他在今生的这样慈悲。所以有的是因会然后缓修禅定未发神通，但自己本身生死已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次第是哪里来？那个次第完全会对利益众生的，所以利益众生的次第跟很多修行，你会安立到不同的次第出来。对，所以菩萨道次第修，次第行、次第品、次第道啊，这个在大师里面次第行、次第道都有责任。这个就是，但一定要啊回到源头。所以你们现在如果要做任何的讨论，务必回到现实，回到源头。这个源头以后开展出来的东西，你会发觉。你所做的研究对你有利，也可以帮助所有看到你论文的人找到那种修行的下手处。你这个论文不会是空讲的，所以看似好像学术论文，其实恐怕启发性也会很大。好，我们就到此。那我们昨天有谈到，谈到第八个感应任运门了。就是到第七页倒数第三行啊，故凡百啊，凡百众生不依佛不来啊，不来应，但当深信意念发愿往发愿啊，愿生西方，如此时与真任运吸取啊。所以这个问题啊，这叫感应道交。所以我们现在经过这几天，大家是不是为这个感应道交？我们过去的感应道交经常也留在表层的道理，但我们现在是为感应道交找到因为它的本质相关联处啊，所以这个感应道交再不是我用我这一份心，那我们的感应道交不是给予我当下的感应，而是我的感应道交还是偏向我知道佛的慈悲，当然这也在某个道理上也对，但基本上还是外求于这一份感应，而不是当体相即的这份感应，两个感应意识不一样了。 所以在律论你们如果有注意看，他讲说应该是在那里了哈。比如说我现在要请佛，那是佛未在请来，还是佛当下在依我持依我发心请他现前？这两个意义不一样，一个是佛不在，因我求佛而来；一个是佛本在，因我愚痴无明，所以佛未现前。但现在仗我这份虔敬虔诚的心，他能当下现前。但是光这样的两个认知就不一样了。那同样，佛如何接引？佛从西方来，没有，佛当下现前。我这句话，我说哎呀，娑婆有一个来，我们赶快出发，不然路蛮远的。然后一接上去的时候，哇，大家便当要多带一点啊，十万亿佛陀蛮远的，也不用想那么多吧。他就屈身必行，当下到，一念转一念即到，就是我们讲那个禅定，也就是在网路那个王子一对，直接就跳进去了。那王子不对的话，是要进入主页，然后看他的分类，然后一个点点点点点进去。你点到了以后，就把这个复制那个王子一贴，下次就直接进去了，一念转直接进去。所以他现在的感应是建立在本质，所以他用相即的这个道理来讲感应。那既然感应不由外求，那我就即下如何依教奉行的念佛，是不是就感应？所以这种感应变成期待方便的那种感觉，时时就是。所以后来有人念佛的时候，他根本不假，不用去求于佛，他只要他但在观想自己在念佛的时候，那种佛光摄受的心，观想起来会非常自然。为什么？因为我信受这个感应是当下，所以只问我的心有没有动摇，他就不怕那个感不感应。要有一种，也很多学佛的人就是苦苦的期待阿弥陀来接引，阿弥陀来示现。所以有一位法师，他临终，他那时候癌末，他不让人家知道。那因为他也长时间听我的课，他很远地啊，他听课每次必到。我讲几年，他就来几次。那后来癌症，我不知道人家跟我讲他癌末，那我觉得也不忍心，我就跟他讲，问看看他愿不愿意见。啊、他知道我要去，他很高兴，我就赶快事情处理好，赶快把事情排开来，赶快去。因为我过去曾经因为很忙，但也把它耽搁了，所以以后我再忙，我就尽量把这些事情排开来。去了就跟他谈，因为整个人都变样了，然后一看，我差点认不出来，才没多久就看不清楚了，看就是整个人变不小了。哦，那个跟我那时候生病了，我后来会走的时候看镜子一看，那怎么是我？完全变样，只会感觉看到好像我哥哥、我父亲往生的样子。一个人这样没看到，看得到说哇，很吓讶，一个月就可以搞定你这样，整个人变掉。哎，好，那他那时候他谈到，我很想往生，我说你那个往生。有点意乐心不够强，因为你那个往生是想要赶快摆脱苦，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他说佛哪时候来接引？我说佛从没离开你。那我说你用这样的心去求佛来，你为什么不用一种更亲近的心来去来接受佛的在？所以我那时候他不是就是掉到那个情境里面啊，非常深，非常那个低沉。但我在讲说，我去不是叫他一直来，我们看看我来助念，不是。好、哦、像今天早上就有一位居士的母亲也突然心脏有问题，在哪一省我忘了。那还好我知道他受菩萨戒，所以我直接用电话，从他，因为今天我们会谈到。临终主要的助念法是在哪里？那因为他受持菩萨戒，从这个菩萨戒最容易引申他的清净心，他已经有了，他成其境，让他正念一直不忘，所以就以他受持菩萨戒去导引啊。 那包括这个法师也是从一个消极的等待佛来接引，跟一个发起菩提心向上的积极面对，他本来是一直很挣扎，我们简单讲，那个挣扎有点吃不下也担不起的味道了。其实很多人不管出家在家，走到最后经常是一种那个也知道担不起，却也舍不下，就卡在那，那个心智就一直在那种用这种很低沉的心在求阿弥陀佛。其实这个心跟阿弥陀佛的心都是相违的，所以那时候我把它转过来，转为它是更积极的，为了因为这个身将要远离，就在这个将要远离的时候如何掌握，而是应该以这个菩提心，以这个菩萨的坚强的意乐心去意识。所以我只是讲这个，讲完他虽然是尼师啦，不过那年纪也比我大啊。他讲你没有坏啊，嗯，就啪就这样，你知道那个外老外不是手拍掌吗？也就是说他本来是很低级，我们开讲完了以后说你没有坏，啪，那我也就伸手啪，这样。也就是说他从那一刻他变成化为主动积极求生，整个念就叫助念。我有没有念到念任何一句阿弥陀佛？没有。但问题是让他从以一种消极的无可奈何的接受临终，而化为主动意乐的心，这才叫助念。所以那问题这个东西就讲，他说佛从没来接，我说佛从没离开你，而是你用这个心跟佛互相为缘，你是用挂碍心的。你虽然带着学佛的，你有学佛的很多心，但眼前你是被你那一份习惯性笼罩着，无可奈何的想求生，而不是充满一种菩萨发心的那个意的。这个心一转，整个气魄不一样。一个是用欢呼怯懦之心在渴望人，和我就用以佛心相应，以这个心的啊，他在讲说深信意念发愿，而这个是用清净心去跟这个我相应，所以我不相违缘，而是你怎么样，你跟他相违。其实这个道理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他的感通之道在哪里，你必须要起那一份清净心跟这个法相应，而不是用凡夫的认知去求。所以这个挂碍，这种不安啊，这种不安的心其实并不苦。所以很多人临终里面一场意念这个苦，希望透过念佛把苦降苦，这个不是佛法心。所以我们前面讲说是从苦当中深信因果，从苦当中深信因果这个心，而看到它实不可爱，实不可依，实不可留，实不可依的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才是顺这个心的。但这个道理如果没有谈的话，你倒过来一则求一则执，就是你整个求往生净土，其实主要的挂碍是在自体的爱。这样的自体爱本身，这样的爱取有是顺生老死的，是不是？那只有不爱取有才是无生老死的，是吗？这是缘起道理，这才是缘起道理。所以这个缘起道理是怎么去验理，还是真果从苦里面去验理，而不是从逃避苦去念佛的。因为这样子把身体的次第是倒过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在引导人，千万不要一味的在求临终生无病苦，这个可以发愿，但临终不能以此为主。这个一直在求生无病苦是身见，我不相信用这种心的人可以往生，因为它不符合佛法缘起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用开展这样的观念来建立佛法，包括净土的世界。否则你看我们现在谈过来的净土之见其实差远了，是差着不知道跑去哪里去了，哎，跟整个佛法的那种道理，你讲殊胜也不可能背离佛法根本道理啊，你讲到最后谁信呢？所以你这样的讲法反而让人家对净土怀疑。好，那这里讲难持能吸铁，不能吸铜；真能合持，不能合玉。 譬喻啊，譬有佛能度有缘，不度不能度无缘。众生亦感弥陀，不亦感诸佛。为什么不亦感诸佛？为什么？因为缘少，不是不能感。要感的话，要有缘。你要有尽能生心，你这个心才能起这个缘。所以你要知道，因为他的经无关于佛，是关于你的因缘。是关于你的因缘，是你起不了跟他相应的缘，他等着跟你相应的问题是你没办法起。就是我们会讲说二世成决定嘛，我这一块是决定，你这一块不决定，他没办法跟你结缘。所以问题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同样念佛法门，我个人会偏重极乐净土，因为以我来讲啊，哪里有佛就哪里去啊。要常随佛学，那为什么要守护菩提？我知道我有稍微发菩提心，但依我这一生在佛门在外面这样面对，我知道我其实还是蛮脆弱的。有人说你不像，我说你是在某方面的，可是你不要用这样外向，你要你因为你是不怕书生之毒，不怕死的，不怕苦的。但我们如果开始了解轮回的时候，你就开始比量了，我们能不能熬得起那种烦恼？因为我们不把苦看彻底，所以你就意味了你很勇敢。但这种误判，当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毫无准备就垮掉了。所以，当我们可能或许比别人更能坚强，但我现在不与别人比，我以我们看到的那种细微的轮回苦。我们看的是这个，我说你不跟人家比说你或许比别人坚强，我说那是别人太弱，不是我强。我谈的是当我面对生死，不要讲生死，现前的种种苦恼我能熬多少。那如果这个苦苦到极致的时候又如何？我难得的菩提心如何在这边能守护？所以我觉得唯有常随佛学才能长养我的菩提。那哪里去，哪里方便就哪里去。要现在现前这种帮助我建立以佛的缘，世尊现在不在，现正在说法的阿弥陀佛，还有药师佛、诸多佛，但能让我起心向盼为缘的西方净土最方便。所以我的本来是这么单纯的，我必须要常随佛学，但哪里方便我成就。如果我要在八十八佛当中的摩一佛，对佛名我知道，但我没有助缘。但有的人是药师佛也可以，但我要以大家最对我来讲最容易成就的缘来成就见佛，以见佛因缘护住我的菩提心。所以我其实我这种念佛方式比较不是就是纯粹一般的想法，其实我就是守住菩提道了，是为了圆满这个菩提道而一见佛相见佛。对，就是普贤十大愿的常随佛学。所以有两，我不是讲说有两类的菩萨，一个是悲心真上的，哪里没佛哪里去。有的人是好集众佛诸佛功德，是哪里有佛哪里去。其实这跟我们一般狭隘的念佛法门、念净土宗不大一样，它就是菩萨道。所以我在讲说，终极目标在我们现在所要建立的净土法门，应该是始终不忘念菩提成佛之心，为了圆满这个菩提，所以起见佛往生净土。所以往生净土是在发菩提心、成就佛道的这个方便下安立的。对。所以如果你一开始是行菩萨道的坚定心，那你往生净土就不会落入个人贪爱，因为你是为了圆满菩提而去的。所以那个一开始的定位就要定位，所以都包括你临终你想的也不是赶快自己脱离这个苦，而是想的是赶快。所以我很早就写世生净土愿度娑婆，快去快回。我这个在二十几年前我就这样定， 我假如不定你那种快去快回的心，我难免会有一种自求安逸的那种退缩的心。所以我今天为了回去，其实是为了回。我们今天到净土不为其他，是因为的圆满菩提。这个本质心一定要有，而这个心刚好更符合净土的本意。这个，所以我在讲地藏经的时候，大家地藏经拿来送啊，超度啊，我说地藏经的最大感应就是本愿，就是菩提心，它的本质在这。结果你们不包要跑去，包跑去哪里了？就拿来做一些其他支末的也是可以，但因为它上面有讲，但它最大的价值是地藏菩萨本愿，而且它所有讲述的功德是回向法界，这才是他的本意。那现在整个佛法一讲就越往细微处，就越走越不见了，哎，很可惜啊，很多道理都这样埋没掉了，哎。好，所以他不相应，所以众生亦感弥陀，不亦感诸佛啊？岂非啊？生活试验相关者乎？难道不就是一种愿？我有此心，你有此愿，才相应。而这个相应也就在你现前。我昨天不是讲吗？这个观念的清楚，它同时是跟自信佛相应，同时是跟常住佛相应，是不是？因为佛的本质是这样，所以第一个，从二世成决定的角度来讲，唯有你的心清净，才能跟活现出来的殊所缘，你才能更跟它相应。就是从外而讲，就是从他力来讲，也唯有你亲近他力也最容易相应。何况他从你自身这样的念佛，也更容易衍生出自身功德。所以这不是自利他力同时启动的，源头是在这里。所以这个道理，我们才会针对不同的人，在引导修学的时候，我们试着依他的因缘根性，尽可能往法上会，往法上去引导他念佛。因为你知道，如果他能往这边多进一步，他其实往生之量会更加具足。所以有时候我讲说，因为现在现前要修持菩萨戒不容易，我当然知道，但我也不期待你完全圆满，但我就是贪了你那一份，还有想成佛到度化众生的心。虽然你受持菩萨戒会有很多的瑕疵，我觉得诸多瑕疵只要你不坏菩提就好，因为这会是你往生重要治疗。为了要让你的菩提心坚固，我会诸多的劝导你受持菩萨戒。你可能会有很多违犯，但只要你不要忘掉，就这样。所以经典讲啊，就算菩萨戒不清净，到人道为人王，到鬼道为鬼王，到畜生道为畜生王。为什么？心量大。经典说，就算你菩萨戒不清净，也是王。所以我常开玩笑，堕入老鼠会很大事。因为心量大。所以这个熏习本身具有意义，所以我们在鼓励，就不是用感性的要他受持菩萨戒，我们是看到这个菩萨戒会跟他的菩提心，跟他距离，就是说，我现在只是因为受持菩萨戒，受持这个开始行持这个小小的戒法，你要说，只要你开始行礼菩萨戒，那一份菩提心就在里头，他因为他是顺着他来的，是不是？所以有些人讲，虽然是小善，跟一般慈善家做的小善，但因为你是受持菩萨戒，这个善就不一样，因为它会导入菩提心。这是我们必须要为菩提心定义好，就算它还模糊，但味道会开始进去。所以我们现在都不是说把道理一下讲到彻底，大家能做，而且我们知道是纷纷带入。十相念佛一下不容易实相，但我就把十相念佛的气氛一分分带入，我就试着告诉你，从无常里面，我告诉你无常，让你从无常之中顺向实相。我从你的身心不自在里面 把无我的精神给带进去，但我没有直接讲无我，但我可以讲无我的，我用很多道理讲那个不自在、不能自主的无我意带进去。我把无常意、把无我意带进去，但我不会讲三法印。但我虽不讲三法印，却有三法印的那样的人。你不要动不动讲三法印，你跟老菩萨讲，他听不懂。那你跟他讲人不自在，他看得懂。你跟他讲世间无常，他听得懂。那你跟他讲太深，他就听不懂。可是他虽然听不懂名词，但你跟他讲这个，他能接受的，其实就为他带入了这种资粮了。所以我们自身本身要了解这个法的缘起，才能善巧应用。或者的话，有时候我们谈很多，都只是会让人苦恼的，而且可能会让人模糊掉，是吧？就是这个吧。好，我们要看了 是以求生净土者啊，信愿行缺一不可。所以这个信是什么样的信？这个愿是什么愿？这个行是什么行？信愿行是不是要赋予更深层的意义？就不是我们用纯粹单纯的感性发的那个微弱的愿所达。所以的确信愿行去住，问题你这个信愿行离不开凡夫的认知啊。好，我们接着看第九。彼此恒一嘛，若人临终时能不失正念，或见光见花，以受保持身啊。论曰：往生传，这个是往生传里面所谈的。往生传里面有几个地方有类似这样的道理，但我们可以参考就好。好，我待会看看。张抗士啊，实际为翰林学士，刻大悲咒十万片，愿生西方。一日请即为念佛号，呼为家人曰：西方净土啊，只在塘屋西边，阿弥陀佛坐莲花上，见翁儿在莲花池金沙地上礼拜嬉戏。这个翁儿就是他的孙子，他说看他孙子跑到那里去，因为这个孙子三岁就死亡了，那是三岁就亡，所以说他那个孙子比他早死，但他看到他的孙子示现出来，在这金沙地上啊，在那里礼拜嬉戏啊。良久念我而化，翁儿抗之孙也，所以儿者，盖西方净土啊，盖西方极乐世界乃无心之一土耳，娑婆世界亦无心之一土耳啊。就是说，这就唯心净土，唯心娑婆啊，不是？当然他一般过去大德对这个例子他们就是信，但我们不管大家信不信，理是一样的。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也有人可能临终幻想，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找他问说你到底当初看的真的还是假的，也许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我果然看的真的，因为你刚好在极乐世界看到这一位，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不迷信。像现在的啊，看到瑞相，看到他祥和就是往生极乐，我不否定，但我也不肯定，我不大从这个地方进他，因为这个时候谈起来，大家很容易感动，很容易生信心，但这个讲法也容易带入迷信，所以我不知可否，因为我不知道。但我无论如何，我从道理上去谈，我今天不知可否，是因为不知道他的缘起。所以我看一个人往不往生，不是从他表面的临终最后的相，而是看他念迷心清不清净。我是看这个，我不看他的相。啊，有个人满怀愤恨把敌人杀了，哈哈，他还会笑。你说他往生极乐，如果他临终还大笑了，你不能用这个来论吧？他是终于把他的愤恨发泄了，但是大苦恼怎么会是说呢？对。所以我不从这些相，而这个相到最后会迷失，到最后大家会越来越什么，就对着这个相，而且忽略它本质，所以大家会强调一直助念，而不知道人本身应该守护他应该有的这个东西，一直强调助念，包括现在很多念佛机也一直在，有时候问我说念佛机这个到底能不能助念，我说任何一个法。我们有时候听到葵花落叶 术业深就能证我，何况这个声音为什么不行？我不否定，但我绝对不会一直强调用命火气的。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原这个音声发心，但有的人听完习惯以后，重点是他的心能不能借这个声音发起。然后我们一直强调，偶然有些众生听这个声音受用，然后就把当作主流，就后来整个佛法变成扭曲到跟迷信差不多。我一直我没有完全否定，但我知道感通之道不是那个念佛经，而是那一个人听的他能不能受用。所以真正关键还是他在能不能觉知佛法为主。而现在变成因为就算有一两人受用，结果整个佛法的方向倒到这个枝末去，那跟外道有什么差别？所以我讲说莲花子最近打开的都是 Sony 念佛机，因为他只要插电就一心不乱、嗯、就打开、嗯、Sony 的打开把你 Sony 的、嗯、人都没来、嗯、都是念佛机来开玩笑。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包括有可能临终安详，但我不以这个相为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些人意见的东西，即便他看到相，我也要问论他看的心，他的心是用什么心。所以有时候看的那个相，看的他虽然看到他的心是很躁动，不符合该有的相。所以我们不会一口气否定，我们会尽量把它转过来，但不会因为他看相就肯定，结果一肯定他的那种颠倒性继续持着，知道吗？你一肯定以后，他就一直以这个心为主，他不懂去调整。所以这些相有时候你必须要，就像站茶轮，即便你站到清净，你必要看你的身口意是不是跟他符合。同样你看到这个镜，我们也看到那因果相不相应。如果他那一份带着一种非常对立对世间意啊，那种用嗔的用排除的求生净土是用一种情绪的，那这时候他看到镜，我们看到的心是烦恼相的，然后看这个相，我们就觉得不相当不相当。我们不会就这样肯定，我们会借之鼓励他，你可以让你的心更细腻，境界会更殊胜，而不是就以此为主。但我们现在经常就用这种心，因为你看不到他的道理，这样的心不会有这种相的，这个相一定是起狂相，是不是？这才符合道理。或者说我们动不动现在很多人讲往生净土，谁跟你讲他往生？你看到他祥和了那就往生，不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因此因为结论判断错，所以后头的修行方向就搞错，哎，方向就搞错。所以我也常来举例，有的人讲说，那师父，我昨天梦到我的过往的家人，请问师父那应该怎么办？那有些师父就哎呀，我们现在来诵经啊，因为这样他也可以有点收入，哎，那就导到这里。所以有人问我，我们要讲说，哎，现在他做梦梦到这样不吉祥的事情，应该怎么办？我说，那我昨天梦到你欠我100万，你现在怎么办？那你如果要我做法会，那先100万还我。他说我原本欠你，他说那你祖先又没找你，啊，既然都没找我，我没怎么样处理。那你如果不承认你昨天梦中欠我的100万，那我为什么要处理你梦中见到的祖先？其实我并不否定有类似这种感应，但我先不要让它迷信。那我们现在自己第一个前提本来是虚假是当真，后面的所有的作为都假，是不是？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在这种感通的道理上要了解，或者说我们一味的追随着别人给我们讲什么境界，我们就跟着跑，到底是谁渡谁啊？是不是？这种很我们缺少学法之后应该也有判断。所以这个境界里面他谈到说，哎，他看到，我不当作参考，我必会去否定，因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样的道理可以存在，那有些道理我保留。这个为什么？这个我就并不是我一定要去否定它，因为这些事情我们也同样看到很多是虚假性，是不是？所以我无妨以这些境界这些例子讲，但不动我原来的证件，是吧？好，我们再看 那没错，这个的确也有众生他直接现出来，直接现出来。那这个这种例子也的确有，他不是幻想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子。那小孩子他不知道西方净土、阿弥陀经这些不知道，只是他父亲叫他就念佛，他就这样坐着。小孩子才几岁而已，他能念出净土的经出来。那说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来讲？因为后来他父亲以为他琢磨，他在找来问。后来这个小孩子蛮平稳，他也不会那个。他这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就不吃肉，他父亲还强塞肉给他吃。结果后来才知道，因为他自己早就学佛，他发愿他第一个孩子要让他出家。结果后来孩子来了，一生下来就不吃肉。反正这个父亲变颠倒，塞肉硬塞给他，他就嚼一嚼，偷偷再丢掉。这个孩子就是本来生来就是这样，所以他也不是妄想，他是在他们书房里面念佛，念到他才说，他竟然说出那个黄金菩提，他说他本来是看到菩萨像的，啊，这个问题来问我了。那我后来发觉这个菩萨。讲来讲去，因为他没见过，他看到是一个菩萨站在一个非常大的莲花，从蓝到白，还是从白到蓝，那一个菩萨高大，啊，他在跟父亲讲，父亲讲了，哇，这下会不会琢磨来找我？弄了老半天，他说那个中间这里会放光，他不知道什么叫白毫。我们一般就是一点，他或者他是说这里放光，整个莲花是光的。后来一看那个像，我说是不是这个？他说是，地藏菩萨像。那完了以后，因为他父亲说啊还好还好，我说啊你还有看到什么？他开始讲，他父亲说你还有看到这些你怎么不说？我说那是常看啊。所以那个孩子他也不会觉得很稀奇，怎么他就很自然的讲，他看到他说那个火是像生像，他说很大很大很大。他说那个黄金菩提很美很美，我说、啊、他自己没人跟他讲过这些，就在他们在一个简单的在书房里面，他父亲念佛，他就在旁边念佛念一念，他自己他说常就会现出来了，不用刻意。他讲了很多，我说哇，这不是跟净土讲的一样吗？另一个老太太也是，那这你看他念佛的心都非常平稳。因为他们家里很穷很苦，所以他孩子就叫他去念佛，帮他在宗教岛找到安慰了。结果说这个妈妈就是念到最后家境变好了以后，他女儿反而讲整天念我，你就有阿弥陀佛吗？你看很会利用，母亲不安稳的时候找宗教，现在生活好了就不用念了。结果他母亲还是念，他说你又没看到我，那个有啊，你乱讲，有啊，极乐世界怎么样？他那边只有下花，没有下雨。对于老菩萨，他讲那边只有花，没有雨。他也不跟他女儿吵，他就说雨怎么会有啊？你看他那个心就很平稳，他认为理所当然。我们那论了老半天，他就是在那种境里面，人念我那个境就现出来。所以他怎么会讲那种话？他说：“就下花，没有雨。”他把那个境。另外一个也是临终也是见到，他是见到是怎么样？这个很有趣。他这个临终的时候，他就跟旁边讲。有没有带相机？他说没有。他说哇，阿弥陀佛来，他本来要拍照。那谁到医院带相机的？没有。他爸很可惜，大家站起来，不然这样不礼貌。那你看他还能跟你沟通吗？他能看到啊。所以那种情形，完全是他家人这种气氛底下。你如果是用幻想，不容易改变这个气氛，他们家人不会伤心。所以后来他们做中间开始助念的时候，很多人亲戚朋友来啊，他们都跟人家讲不用伤心。结果一出来讲说，又是你家死人，又不是我家死人，我们是来安慰你，怎么回头你来安慰我们？ 他们要做就这样，因为它是一种非常祥和，他们不会认为这好像死的那种悲哀，所以这就是很现实的例子，很不快。另外一个慈济的居士也是，本来埋没很土，但我们法师跟他谈完了以后，那一天晚上他一梦中见佛，他那个见见得很真实，所以隔天整个心态完全改变，对死一点都不恐怖。啊，用很多智慧语交代，你这个人很好啊，但你有哪些问题要留意？做人不能这样啊，一个一个交代。说奇怪，这个很老实的人怎么现在都懂这些？啊，只是看看大家好好念我，你看他做是在安慰人的啦。看我们那种死的都是人家安慰他，不是，他就变成非常稳定的，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心跟我们一般那种带着不安不得已的那种心不一样，完全是平稳的关系的。那我不敢说他那么往生，但这个相至少比较像你，他但对世间没有留恋，只有那种很安稳。尤其说一个人能不能往生，他是带着非常安稳，他是因为心乐的，所以他不是恐惧，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在这个例子上看到，你看这个都是一个，你看到一个人临终到最后，这个后头就会看他心是安乐死，不像我们一般讲净土那个啊乌龟脱壳，你乌龟他不一定乌龟，不是每个人乌龟脱壳的，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里面谈到这个道理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说。其实当你开始慢慢相应，它的前方便前因缘会开始展露出来，尤其是当你事先见的，像我们一个老和尚，我后来跟他述念的，他其实在两年前已经预知死知了，更妙的，因为他是在守那湖畔，那我们有一个居士就是陪他，有一次陪完他睡，因为半夜起来，因为就是那一位，后来我生病他也来找我，他说因为我不想医啊，他就讲说师父要是真的没医，我不让医生介入了，但你相信我，这个和尚你也知道，当不能医的时候我不让医生介入，但能医的时候我会允许医生了，你不要担心，我怕，因为我怕医疗太多干扰我，我不想医这样。啊，他说你放心，如果你真的不行，我不会让医生介入的。我说好，那我交代给你。结果他也曾经跟我谈，就是那个老和尚在生病的时候，我就会后来他有一次他自己睡着了，结果那老和尚讲啊，刚才来很多人，他说啊，师傅你怎么没找我？他说你累啊，你睡啊，而且你大概也不适合看。是护金的鬼神啊，来跟他见杯。哇，哎，所以这些像老和尚很厉害的、哦，那个他那个组织坏死啊，这个腿都可以看到骨，这个里面他都必须要把它挖掉的。你要知道，那个挖的时候，他就说他痛他的，我不做我的，他不会叫的。他不想医，这个老和尚很照顾我们，所以，很有趣，他自己非常很能忍，而且非常谦卑的人，你随便跟他顶礼，他都不要，我们都是偷偷顶礼，他不让人家顶礼，他很客气的，我们顶礼他就顶礼的，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们那时候开玩笑等他往生，他以前顶礼你不让顶礼，我们现在把不回来，是一个非常平时的一个老和尚。所以那后来这个事情是他们私底下跟我讲，这个旁边照顾他说，其实之前和尚就讲说，那个周边的这些鬼神也曾经最后的时候来跟他告别，就在带送别了。这个和尚就坐着那个清醒的，他说师父有讲过，而且他曾经在两年前已经陆续两次知道他哪时候要走，这就是我们眼前的例子。可是你要知道他的心跟他的作为，你会发觉会有一致性， 他们本身呢是很柔软的人。你看所有这些大德，他们对世间的爱贪求很大的，非常大，但那份身心柔软，就是 一种非常柔软菩萨的风范。所以很多居士他不大讲经弘法，但很多居士视他如父亲啊，就很像他养了一只大猪，从小猪养到很大，就把他当作那个就很呵护的啊，我就跟他念佛啊，这个猪也很有灵性的哦，那因为人家送来的，他就从小养到大，我们叫他什么？对，很有灵性啊，就大家也就不把他当猪在看，那从小就这样啊，所以人家有的东西，他就拿给这个猪吃，哎，这个猪也蛮懂事的哦。大吃一次，好，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那这里面要谈到这个耶徒有十万亿彼此之意，耶心而观，缘无远近啊。好，但众生自受身以来啊，为五蕴屈局真性，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自己不能如实的去照见这个五蕴，所以随自己在五蕴当中染着缠绵的厚薄而分出众生差别。这个从众生边来讲，就是你对五蕴的染着越重，让越沉重。那如果从圣者来讲，对五蕴的照见越彻底，果位越高，一样的道理，这么一样的道理。好，所以我一直在反复跟大家讲说，其实整个念佛的资粮，其实有很大的关键，它是一个因果关系，它对世间的，就是对依他起的关照，是一个主要的启动关键。所以对依他起的关照，才能同时知道净土。因为从我们讲说，从秽土才能知道净土。因为你看那个苦集灭，它的灭是什么？苦集灭叫灭，不是另外灭，就是苦集灭的叫灭。所以其实对灭的理解是透过苦集，对净土的理解是透过娑婆。所以对娑婆的一观照，其实同时就是净土之量。那因此我们在引导人的时候，就会把这边汇入进去啊，看一个人的资粮够不够。所以如果我们平常包括我们修任何法门，都有助于帮助我们远离娑婆，你不要把它分宗分派。其实所有的道理，只要能顺向对世间五蕴的照见的这样的远离，其实都是这净土之粮。所以我们就不会像有的说，我修念地藏法门跟念佛有没有关系？我说，因为我当初出家发愿的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力，所以我要讲说，因为我现在无法圆满我当初的愿，那我先见佛，再圆满我的愿。我为了要圆满我当初发的地藏菩萨的愿，所以我先求生净土，那还不同一个。本来就同一个，是我们现在都一直把它拆掉，不能抓到法的源头，把它拆开来的。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从这里就比较清楚说，因为是趋吉真性啊，不弃心源啊。念佛之人，果报成熟，将舍性因去身因时啊，净土莲花忽然在前，唯心境界，非有去来彼此之相。也就是说，他的相，这个是中阴性。他的相会陆续出来，出来的因缘也不会太过，那个就是，比如说中阴身好了，中阴身他要往来到，基本上这时候超度中阴是很不容易的了。中阴只是过渡期，所以这里面的过渡其实都关心到你自己当初的业力，所以其实中阴是在不稳定状态，他是刚脱离这一生的业的束缚，在形成一个业在酝酿当中，是在要为了寻求下一个业的形成的时候的一种非常萌、非常有力，但绝对不是清楚的，因为它是随业在转，因为它是 实有跟本有，实有跟生有中间的不很强短暂的一个快速的过程，所以这时候你要介入去谈不容易。所以其实中阴身一旦如果是往畜生道走，它会有类似中阴往畜生道的相位出来，因为它原来的业已经是主导这边走，所以虽然还未到畜生道，但畜生的中阴相位出来。所以包括如果惭愧心很重，中阴身基本上是没衣服的，但惭愧心重的中阴身会有衣服相。所以天人还有像，因为比如女众啊、比丘尼啊，他们那个惭愧心如果重的话，连中阴身都有衣服相。为什么？这是他的业势力显现出来，这个惭愧心重的连他中阴都有衣服相。好，那所以说他如果往倒的往低的话，他本身中阴是倒的，所以这个中阴的相在经典里面谈，它也是顺向你下一道的，而这个东西要轻易介入是不容易的，我们待会再谈。所以当你要开始往生的时候，随你的八世因缘会陆续的开始显现一些支流。好，那越靠近临终的时候，那个相就是今生的业，因为今生的业占住了来生的因缘，一时显不出来。当今生的业慢慢萎缩的时候，来生的因缘如果是很强的，它就开始显现了。但有些是因为业太杂，在那里折冲，就像地藏经讲的，就是它在来对变嘛。就对变不是你跟那个阎罗王在对变，是你的业力在调整。因为诸业力太多，它在那调整，到最后会有一种现象，就是当刚开始的业力在折冲的时候，会有些因缘、有些业力落下来了，有些业力就越来主宰，有些本来有在作用的业力，后来因为条件不足就落下来了，落下来的时候，那个主业力就开始独自撑起来了。这在以前是就是我们待会念会有一个道理哈。所以他支末的问题就开始，就是今生的因缘越弱，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他某些现象出来，我们大概预估他也僵死了。其实都可以大概知道他哪些现象，有的临终会看到他宿世不是今生短一生所造重的，都会在短短时间全部现出来。当他开始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时候差不多。像我哥哥要往生也是看到这个，所以有些劲会出来，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谈，这个劲出来大概也走到后头了，所以他会短短时间在真先生所造的那种比较重的东西，就像看电影会快速展现出来。那你也会看到像比如说他从暗看到明，或是从明看到暗，看你的角度，你是站在暗处往明，或是从明处往暗，这也关系到你的业力，因为这是你心所现的。如果你是从暗处往明，那就可以；如果从明处往暗，是往那边不好，这个也是唯心所现。好，那所以说这里面他也讲说，其实这个比的来没有来去向，所以我们不是讲说，去后来先做主公，对不对？那是做某一个表面上为了表现这个诸事的差别，其实它没有来去，它就是因缘生灭而已。这一期的生因缘散了，下一期八事现出进来，当下就转为下一个，所以它没所谓的在世间看起来有来去，那是从自相共相看出有差别，或者就他当下只是因缘慢慢聚散，到最后那个当下今生因缘一散，下一生因缘现前就下一生，没有来去。道上记的是净土也是这样，中间会有中阴身，是业这个舍，那个未救，还在调整叫中阴，所以业力大的没有中阴身，因为他已经去除了。他不需要中间调整，他马上去做，所以业力大的他没找女生，直接就成就了。好，所以自心心乐的，大概我想那个念佛度很虔诚的，大概也不会找女生，啊，就是一走一现就过去了。 在有的人家，哎呀，好可怕，你不用怕了。所以经典讲，有的人说怕死，我说其实你可以，你死不了了。真正能死彻底的阿罗汉，你想死彻底，我看没你的份。弄了老半天，你以为你能死得了？没有，这个未就近死，完了还会生。就阿罗汉彻底超越生死，这个他才叫就近死。我们你想死门都没有，下一个就生了，就继续轮回了。所以你要了解，其实他到最后这个观念要知道，你千万不要在琐碎事上去耽搁，你最后那个超乎在你的念头，你的念头能舍得更轻，花得更大愿，这个念头一转就下一生。所以轻重好坏自己要弄清楚，否则这种提也提不起，放也放不下，平白耽搁自己。所以很多人到了，就算学了很多，连这个最后最终的应该有的转身关键啊，转身原理啊，因为我明年回去讲一个，就是佛教在谈生死的问题，在就是转身，从自身到来生的主关键的转身的关键处在哪里？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才知道什么叫助念。所以临终关怀其实不能站在那种世界的，他必须站在生死的现象当中去助念。好，那待会我们要看了。所以这个悟楞严经云啊，临命终时为舌软处，一生善恶俱时顿现啊，纯想即非必生天上，若非啊心中坚固坚慧给予敬愿，自然心开见十方佛啊，一切净土随愿往生啊。所以其实在楞严经里面他讲的这个道理，在不是光楞严经，其他经典也类似，他就开始现出类似的相会出来了。所以我想说纯想就是比较轻，善念比较纯情的话就往下。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如何在最后如何让他，比如说我们在助念，就如何让他那一点善根增长，助念就助这样，就是让他的善在增长，让他未生善生，好，让他以生恶未生恶这边话去除。所以这个要知道因缘，所以我们助念里面其实有时候你要让他未生善生会有点困难，我们要让以生善扩大坚固，这个是方便。所以我们要，因为他以身善事已经叫成习尽，曾经有了。所以在瑜伽师论也是，我就要讲了，瑜伽师论两谈啊，云何善心死？善心死啊，犹有一将命终时，犹如有一将命终时，自忆先时所习善法，之前所习善法，或复由他令彼啊意念。就是这样，最好是靠自己意念的啊，因为对方不一定比你善的。我现在都很怕这个。我开玩笑嘛，有人，你个人这一生跟某一个人有纠结，其实经过好多年的修行，终于把它放下。就临终的时候，那一个人竟然找你，他跟你的侍者讲，我是要来跟师父忏悔。本来师父交代那个千万不要过来，结果据说他要来忏悔，就特别痛痛，对方那样，师父我跟你忏悔，我过去怎么样怎么讲，我跟你忏悔，可是你也不能完全怪我哦。当时你就跟他哇，这下你看趁欺负这个病人不能讲话的时候，乱讲一通，你想解释都没解释，就白白气死了。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抹来的，他就最后趁我不能讲话跟他讲，我是跟你忏悔，嗯，没错，可是最后讲的理由是不一样的。哇，你看这个就疯了啊！所以他俩讲说，我们必须要熟悉。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没有成习进，就是他不曾在法上的熏习和成坚固，我要让他意念难，他自意念没有，由我来帮他意念也难。所以有时候即便要人家帮你助念，你没东西也不行。由此因缘而时，信等善法现行于心，善根现前。就是说因为自意之由他意之，让他 对自己曾经熏习的善法这时候现前。所以注意助念的原则就是引生善法。那这个善在哪里？必须要曾经有这个底，我才能引生嘛。你那个没有底，我引你不要跟他讲，哎呀，你这个善好事，他说哪有，我说你不讲还好，一讲他懊恼，应该要乐善好施，结果我一想我没有乐善好施，那不是增加他的懊恼吗？所以你不要乱盖哦，你那乱盖他会颠倒的，因为他意不来，他会觉得要乐善好施我没有，他会生悔的。那如果他有乐善好施，有时候不明显，你要让他加强。你曾几何时在佛前如何如何，在三宝前如何护持，你做哪些事情，这样的意念他曾经做过，而且因重做常时做，你一讲他一确定善念现前。所以临终这个如果要么你能治一只，但现在治一只的不容易，那难得有，但旁边的闲杂鱼有时候会动荡他身心。所以今天早上有一位讲说，哎呀我现在只有一个，我要是我家人走了怎么办，我说他怕弄错，我说其实未必，因为有时候人多未必是好的，因为大家观念不清晰，我说你守得几个观念就好了。所以我一直跟他讲，他因为他不大清楚，他说不然由我跟他家人直接谈，我说可以，你电话给他我直接谈，因为怕临时走，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一段时间除了我上队，如果有事情你直接跟我联络，我随时就跟他谈了。这现在变成网络好也好，在这里我们临终关怀可以同时接近很多地方，很好用的。最好是现前的，但只要有机会我就现前，但有时候也不可能。所以他这个东西啊，就是说这个心愿，他后来他就讲说，乃至初想现行，初想现行的时候，这时候还有三二年。若细想行时啊，就心变细的时候，善心即舍，唯助无忌心，所以则何？彼尔时于承袭善意不能易，最后心连善都不能易了。啊，他亦不能令彼意念。即使到心走到最后细想心即将死的那一段心，别人也不能助念，这才是事实。那怎么办？那到底那最后的念是什么？所以这个大家也容易模糊，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举那个我拿石头，我现在要丢出去，那我要丢东丢西我还可以决定，对不对？因为我还抓住我的心还很明显有力，可是当我丢到最后，我手开始放开的时候，还没全放，但也放，这时候是不是来不及收回来了？然后一放开的是往哪里？往你过去的业力冲过去的。如果你这时候要往东往西，这时候善恶念可以，但一旦手开始放的时候，那就决定了。这时候你跟他讲，哎，你应该丢西。可是他说手放了，就没办法了，就是这个。所以最后他依的是自己已经累积成了那一份传习力，所以你要能助念，就在他心智还能沟通这一段，后头那叫做功德回向了，他就无法直接影响他的信念。所以你知道，我们即使到后头去跟人家助念这个地方，也就是尽人事而已。他有没有听老师讲这个维系处，我们也不敢完全否定，但我不把助念放到后面的时候，我宁愿在前前，因为这不是我说，这圣教这么说。所以这五不合缘起，符合啊，你的五事六事会带缘生，但这个缘在最后是不是一开始萎缩掉了？所以其实你能判断的是很有限，你在某些状况你能判断的资料是慢慢断掉的。你看我们的生病，当你昏迷起来那么长时间了，你的接不上线的。我现在是前后观念一直连着，所以我可以回忆几天前的事，可是我可能中断几天我是昏迷的，这个线断掉了，有时候接上来接不上来，什么都忘掉了。刚刚起来的时候很多都忘掉，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是什么，因为那个长期那个镇压嘛。 你不要想你功夫多好啊，那个麻醉下去就晕了。哎，我常讲说我还算不错，我是人家四倍量才晕了，就是不晕。可是最后他就一剂还没晕，再一剂没晕，再一剂还没晕，再给你一剂就晕了。那已经四倍，那还能怎么样？可是晕了以后还不甘愿，还坐起来，最后只要爬上去把我压下，因为管子已经插好了。你再讲，一般来讲数到几声就忘了我是谁。第一季的有一个技术叫一二三四五，已经做好手术，就也就是说四的时候就忘了，五的时候已经起来了，一季就够了。那我要讲说，你再强，只要因缘不具足，你的正念就停了，是不是？不要用那种想象式的说，我现在在聊聊昏迷，有功夫很好的可以聊聊昏迷，但我不以这种非常态的告诉大家，到最后你的心是善恶心没了，无记性。所以趁这个前后，应该如何提起自意之、由他意之都可以。这种初想心还有的时候，往细想心就没了，这才是真正的原理。所以你如何在这个念现前，他你看讲儿时信等善根，信尽念定慧的善根现行于心，信 对这个时候他名词叫做安乐时。那所以说我们最后为什么安乐时，就是因为善根现前。所以这个善根现前跟我们一心不乱自心心乐是不是有关？所以这个东西的时候，它临终善根现前，它不是惶恐的，它是安乐的。但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都是在细微处一直在讲，因为在因身上求，就不能让他心开意解，升起无比欢喜。这个无比欢喜，信尽念定慧，这个心由信生欲乐，这个欲乐心很重要，让他依他能理解的信完了以后，让他生欢喜心的。这个欢喜心不是因身的，不要一直强调因身，是他有欢喜之后，我们再陪他一起念佛。这个欢喜心不建立，就要他勉强，他会苦恼的，是不是这样？是，因为大家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平常所熏习的那份心，对于这个法的信心，这时候你只要如果他心很细很那个，只要你稍引，他因为本身就坚固，一引他就带起来了。但如果他本身是很脆弱，你用蛮多方式，其实你不要设想，你不要想象说临终助念就可以用。很多人一直把所有东西都附托在助念，你现在生气旁边闹起来念佛，你都不想听了，是不是？你如果把我们现在试着找一个，我们就一起捶他，捶完那我们就回起来，就拿仪器开始念佛，看他怎么样。他只会生气，但绝对不会说：“哎呀，好了，我念佛。”不是，你现在好好都没办法，何况你要临终的时候，那种所有的苦、所有生苦、辛苦集在一块的时候，你是乱掉的。那唯一不乱，是因为你平常已经串成有力的正念。是不是就这样行？所以他不但这时候，尤其临终最重要，我会讲说，他最后必须要对生死欢喜的。为什么？他认知为重要机会。这个注意，他把它当作往生重要机会，所以他不是怕，他是珍惜。这个心是一个关键，就表示他对这个法信得下。那这个信是不是讲到，当信得下，他是不是？信尽念定慧，他的心会因为要得这个功德力，就五根五力嘛，因为他信得了这个价值，所以他的愿求他，因为愿求他，因为强烈的愿求他，就不源于其他，就叫正念。所以信尽念定慧是一个因果关系，信的真，这个精进来，精进来，他就形成正念。为什么？因为精进求持所要得的果。因为他想得这个果，说精进，精进的说，因为精进的说，心不依恋别的，因为他想要这个，所以这时候不以缘其他，只缘佛道，这个念力。那在这个再往下念专注的时候，就是定出来的时候。所以这个五根五力是顺这个来谈的，哎，这个大智论也这样谈，其他地方都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当我们这个因缘一旦形成的时候，它就有，当我这个念有的时候，那我们背后的所有染污因缘是不是就不容易起？那所以净土因缘在这里会，所有过去所熏的一切善法，会因为你这个往生的愿，即便当初是杂散的善法，会因为这个往生的菩提心，会全部回到上头来。只要有关系的，我现在菩提心为主，我当初这个善是杂散的善，但因为现在这个心是菩提心，所以这个杂散善里面的善的那一部分会跟菩提心又融进来。所以因为这个善一直累积，所以他的恶就一直生不来，这时候他心是安稳的，因为这份坚固心让烦恼起不来。所以重点是那一份一念的坚固，这个坚固会让你安乐死。你不能用那个若有若无半疑半信的这个东西，它烦恼就有机会切进去，就容易动荡你的神经。所以这个东西我在讲说，信建立在哪里？建立在现实。所以你在包括理上的确信，包括现实的这种确信，一旦有这个信，是最不容易动摇。那最不容易动摇的时候，这个烦恼起来的空间就小。所以你必须要用强而有力的把那个烦恼给遮掉。那所以说这个问题，我就讲说，你如果你学法是学的不出欢喜来，若有若无。但你的世间执着是实实在在，这两个放在一块是没得比的哦。你要用这种态度来看，所以你平常的这种修行到哪说，包括你日用之中，即便你随缘在攀缘，但你的骨架是攀得很清楚，这个东西可以用，但要留住后面的，你早就记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平常这个较量功德都很清楚，走在这个地方所作为何，其他东西不能动摇。这不是打坐的时候想，是就像说我即便在这里玩啊，在这里走走走，回家的心是绝不会动摇的。回家的心，其他东西不能动摇我回家的心，类似这样的心。好，所以这个法智大师云啊，须知垂钟自见作经言，身已是彼国声音啊。就是当你最后现出这个时候，其实虽未到，但因缘将现出了。也就是说，因缘即将现出，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切一生嘛，因为它是刹那生命不断的，所以这个眼前这一生的不可能今生不生不死而能生。因为它是一缘起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缘起现前现行的是这个缘起，下一个是不会现行的，必须它卸掉下一个卡壳才出来。所以因为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就会形成一个重要判断，就是我对现前的死必须乐意，因为我正因为它死后我就能生，所以为了能知，为了要生，所以它乐意接受这个死。对，所以绝对不会讲我要，我喜欢，我怕死，将要生，这是违背的。所以一个人要能真信生，才能乐意死。假如他不乐意死，你就知道他的生的心不清净，这必然的连接，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练的就是练那个死的还能笑的那种。但现在大家标准只是表面可以，但并没有用很清净的标准在看，所以我在讲说这个标准很难讲很多道理。那我就干脆讲你能死的欢喜，这个看是很简单吧，这个道理大家比较清楚，能死的欢喜来论你能不能往生。我这是我累积众多经验教理得出一个简单的标准，你能死的欢喜，因为你这样才能往生的欢喜，这是一个连结关系，但一般不容易做，因为你爱着心还是重过你求生的心，所以你才会不想死，愿你心不生。好，我们接着看，现未复在啊，行者今念佛功德不当间，因中已有果，如莲花开敷啊。 这个讲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它的道理。但这个因中有果的意思不是这个讲法，如果具足一个自信果，那就违背。但如果是具有果将成的因原理，这个因，所以我们讲因中有果，我们知道这是观念错的。但你要知道，这个因中有果的解释方法是在强调因中既具足未来要感应果，而不是因中具足已经有圆满的果。这个解法，所以当在很多经典谈到因中有果的时候，你要清楚解释，否则你就会落入常见，会破坏缘起。所以我们看他这里怎么说，并且圆顿教人顿悟心性，无修而修，修彼乐方啊，性中所具极乐啊，由修显发，而此心性速贯三界，恒果实虚啊。佛法、身法、正法、依法、因法、果法，一念圆成，是以念佛之人啊啊，名为前信起修，前修在信。这个是天台很重要的观念。其实各个观念跟其他教理其实一样，只是用词。这个用词，我不是前面一直跟他讲吗？流转完昧跟流转缘起跟完昧缘起，是不是就在缘起？就是这个道理啊，顺向缘起的觉悟。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缘起？所以我们这个缘起就在当下，所以我们修的就是顺以这本具的缘起大道理。所以我们是全性起修，修哪里？全修在性，依实相修，回到实相，就是这样道理。用这样词你就比较容易懂了。你要解释这个的话，你就越讲越懂。所以我说一直要跟大家讲说，假如我们现在不用一个更实际的语词来描述的话，有时候理论探讨久了，你自己都模糊，甚至你要跟人家讲，人家听不懂。所以有一个学生跟人家讲那个释教义，问我说参考什么，我说你不能讲，为什么？因为你都不清楚。我能想象你的学生听完是什么感觉。他说：“你师你怎么知道？我看你这个样子就知道你会误人子弟了。因为你连释教都不清楚，你讲这个东西，其实对一个连基础都没有，你讲下一下子从藏通密言谈完，他就模糊掉了。所以他们会觉得很无聊，因为连你都不知清楚，你都不清楚，所以不要一下谈那么复杂的。”但如果我们用最平浅的语言，大家已经有熏习过的来描述这些东西，你就发觉很好用。所以前性起修，那不是说我现在整个无印是不是缘起，而它就在缘起里面，它闪现的极尽性，正是昧它才轮回。那我所以说我今天所有修就是用着，就像八字嘛，我所有的这个身心，即便我现在的烦恼本身，它是不是缘起无自性？这个缘起无自性其实跟我一样，那只是我昧啊。所以我现在在用这样的现前的法式在修什么？修观察法式。我就是用这个烦恼心在观烦恼，就世间性就是如来性，我就是用它。所以我本身并不离开这个缘起性空义，后来我修到最后去体证缘起性空，是我身上具有的东西正是我解脱所依，我这个让我轮回的身受心法就是我解脱所依，不是吗？是这个身受心法就是无蕴，无蕴就让我轮回，可是偏偏解脱也是靠它。其实这个原理其实用这样来谈这个就很清楚。所以我之所以能修，正因为空，我修到能证果也因为空，是不是这样？那用这个词一下就容易懂，不然你想弄到就是在讲什么，是不是？所以这个性有没有是果上的一个自性体？不是，这个性是讲它本来即性自性涅槃的这个性质， 而不是说果上已经有了。所以解释这个性就关系到你解释的，你这个性的定位如果不恰当，就会走向常见去了。好，前性起修虽名为因，前修在性，因中有果。所以这个因中有果，我们的解释就不会解释错。好，你因为你讲因中有果错，因中无果错，那你为了要调和它，所以当你了解这个道理，你讲因中有果何妨？这因为我不是取常见自性见的，我是从缘起里面方便施舍众生本具佛性，是不是？这时候我讲没问题，因为佛性定位我定对了，所以我谈因中有果无妨。但如果佛性定错了，这个因中有果就背离缘起了。好，以所具因法，以所具果法，同居一性，这个意思。那这个一性里面论有无就会出问题。你要是这个同居一性的性，一论有论无的问题，必须从缘起谈理。好，所以我们前面讲说，不是有谈到，我们之前不是有念了，你如果要这个在涅槃经里面讲，你要讲生不可得，讲不生不可得，你什么都不能说，有因缘故。亦可得，是不是？所以这个道理有因缘故故可得说的道理，是不是中论说的？你如果讲无常，不从缘起，你讲无常会是错的。你虽然用无常去破人家常，但这个无常意要不是从缘起，你这个会另外掉入对方的同样的难当中。有因缘可以说无常，同样你要讲生不生都可以，要从因缘说。有因缘故亦可得说，你看还不是一家亲？但问题是你手的话就拿来用了，你不手你就那么拆开来把涅槃经讲成另外一个味道，不会。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因为同学又讲，因为这个普遍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我们必须要尊重中观唯识如来藏他升起的道理，但他的道理不是冲突的。过去大德他不会断然说讲中观不用唯识，没有这种道理的，因为唯识它是缘起法，将有助于建立你的中观见，何妨借用唯识更清楚的法住之的说明，为何不可？因为作为解生密经本来就是为了讲毕竟空而出的，那你看解生密经，所以本来它就一条路的，所以现在不要动不动把它拆开来，因为这样的拆开来违背佛法，违背佛法。所以你可以尊重，就是依着中观的系统讲，但本质上你要知道，你看入中论，入中论的唯识，它不是也中论，但它是唯识家说的，那为什么入中论也一样？你想他们中论很熟的，哪还会去执着？哪有这种事情？我们中论都搞不懂，都能不断灭不常见，那些中论讲得很清楚，会断灭常见，哪有这种事情？所以务必要把这种观念打开啊！所以你看，所以以所计因法，以所计果法，同居一性，心性融通，无所无法不摄，故如莲花莲花开敷。花中有果啊，这个华华经就这样了。也就是说，其实你现前花当中，你莲花是这样，因为它现出来果，当它不断在酝酿的时候，它这个就是说，我们本换句话就用的是叫本具清净，透过修行让它展现而已。而这个本质清净是因中已经有的。就是他当下就是的，只是因为你不了解，所以再加以所以调守他，或者的话你学到最后还不如本来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个莲花其实他强调的是，他不是果离开因，是当因即具果，所以一念就具三千，这个华华天台就把它讲，就是 你一念是凡夫念，但已经具足，连佛法界都在里头。所以这个一念三千的意思，其实用这种表法，用这种方式，其实是很容易去理解道理。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把又转回缘起法，此缘起里面，前面我们也讲过，随你的知见愚痴不同，所造的形式名色六路处所爱取有生老死就差别了。所以十法界有没有离开这十二缘起？没有啊。那我现在是不是就这个缘起？那只因为只有迷失而已啊。或者如果我觉悟的时候离开此处，哪有离开？离开此处还有另外佛法界吗？没有啊。这个佛也是因为体证真的才叫佛。那我就当下只是我未体证，可是我体证的话，佛哪有离开我？那不是同体同一个？所以这个花中有果，况此心常住啊，无生啊，无生灭去的，即今念佛之心，便是当来花池受生时啊。哎，这个就是，所以前面一直跟他讲，念念当中念念感应，这个感应在于我们如何坚持这个念，不让其他的杂知见烦恼介入。其实一。这个修行的感应是即刻感应的，那为什么即刻感应不行？因为你同时其他烦恼也是即刻感应的，所以你样样都即刻感应，那就看谁强了。所以其实我们要讲感应，感应早就感应了，因为它是种子现行的。那问题是别的烦恼也现行了，结果你这个现行好的感应就一起，其他烦恼也跟着感应，全部都间断了。所以为什么要因重修无间修，让它因缘具足？所以这里就强精进就是这样，让因缘具足的意思。好，所以这个感应它这里也针对了为什么感应，因为它当体就是它的感应不需要是出去再回来的感应，它是因为它的感应是即以当体。那现在问题是这即以当体的念如何让它是念念相续，所以彻悟禅师这样千念万念就是得那一个决定的念而已啊。所有的修行就是淬炼那一个坚固念，不是最后那一个数字的念，而是那一个不动摇的念。所以所有的念就念那个不动摇的念。那现在人家在解释到佛经中那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数字的念，不是，是那一个不动摇的念，一念，所以一念就够了，也不需要死，因为他决定了。所以故说初发心啊，初发心人啊，极乐宝池以蒙莲种，若精进不退，日益生长，见花见开敷，随其功德大小哈、啊、的伟业啊，就是光明啊，就是他就会放光。或其懈怠毁杂，日渐啊，憔悴。若能自心啊，花护先立，其末不然，芽焦肿败，且持莲花，人随种子啊，现未护在，失言有归也。好，我们要讲，他这里面因为过去在往生论往生集里面有谈到，有人曾经。一个因缘看到莲花池里面有莲花，他、啊、这等某某禅师往生的时候来，这个我们就听啊。但是不是这样？或许每个人，我基本上我为什么不否定？因为每个人随他因缘会现出种种虚虚实实的影像。那为什么这个影像就随他心呢？所以我们从缘起的角度，我们是开放无限可能。但我不会在无限可能里面随论他去增加，因为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境界，如是因缘。但我相信的是什么？当我开始念的时候，我这个八识田中的这一份功德印着这个法的实相的时候，随这个因缘，随我意念造作，他是不是开始因缘成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方便讲莲花池中的莲藕，莲花池中的莲花开始长啊，以这个为比喻可以，但是莲花池中是不是就已经有了？ 那我比较这一点我不置可否。为什么？因为这是两个果报。当然我们在某个意义上也讲，就是说就像那个，比如说我不举那个例子，因为我想去，所以我订票，那个位置是不是留给我了？是留给我，真的那个机票那一天的那一班飞机，那个位置是留给我的啊，是啊，是不是在因缘交感上有这种道理？是啊，我拿现实法去论你就知道，但我这个现实当中莲花怎么生，这个我知道，如果以订机票就是了，乃至我现在要订个房子，那一间我要买，那个间就空给你了。虽然现在跟你离开，但也是从业力感应的，是不是？你未来也将生死，但我会比较偏向在你这身上，就是说，不管外面莲花池上的莲花有没有生，但我内在的那份未来要感应莲花受生的种子，是不是在长大？所以这个长大，未来会感应事实。这种直接联合联通，那个因缘生生。但我们知道，在八识的道理上，如果我不断熏习这个种子，未来现出的根生世间必须依照这个种子而现出。所以当我不断念的时候，那一份功德功能力是不是在你里面酝酿？是。所以这个功能力如果未成定型，是不是随着你的身心在变化，念头在变化，它在长？的确。所以在佛法里面谈到衰老，一个是身心衰老，一个是善根衰老。所以有的人老得很浅年，老得很强壮；有的人是年轻的很衰老。有的人年轻重的烦恼，他的善根是在衰老；有的人虽然老，但他的善根是在茁壮。所以有的人老得很年轻，有的人年轻的非常老。因为老的定义要看从哪里看，所以的确在我们的长养，就是这个以身善应增长的意思也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你发觉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其实一个净土的缘起，你如果了解净土，如果我们从唯识根生气世间是随八识因缘所现，八识是从七转世熏染它，所以你会现出什么国土是如是如是的。你就像不往生，还是有你的土，你会有你的土该当去的。你要到畜生土也可以，到地狱土也可以，到人间土玩的话，你讲不土都不行，一定有你相当的土。所以为什么往生净土就用这种你好要以清净这个心转你的心，以你求生的心转你的心，然后现你该当的土，它的原理在这里。对，以你求生净土的心，这种意乐心转你的心，才现你相应的土嘛。对，这个土就从这里。好，那我们这个土怎么样？心如工化石，那什么？我们把布施持戒的种子进去。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刚才不是我们之前在阿弥陀经里面谈说，少善根福德，对不对？那我们就必须要留意什么叫善根。念佛一句也可以是善根，但你的念佛一句可能长不了什么善根。因为所以那时候说，假如你具有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所顺向的是不是无贪无嗔无痴？而且菩提心它是一切究竟觉，而且顺向实相才叫菩提心。所以这个菩提心是不是长养一切善法？是。所以他最容易成就善根福德。那问题有的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才会，你看我说佛法净土法门的殊胜在哪里？他用这种众生的心性，利用众生的心性，却把佛法的重要的功德力给带入佛号。看似也是弥陀四十八愿接引，但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成就你的净土因缘，不是吗？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在我们现实当中烦恼深重的，你要讲甚深法，或是要他以逐步的观察，他虽有心做不来，但我们就利用众生心，想要离苦得乐，求于安稳的这个心，然后把菩提心的这些东西给带进来， 是吧？所以当你坚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当坚固的时候，它的因缘就散发，就记住，从这样不断串习，以清净念佛，是不是可以让善法不断滋长？因为它是一直以菩提心为主干的，所以以小善顺向菩提心，就以这个因缘在长养其他善法，是不是就是这种善巧？当我不断串习，当它坚固的时候，是不是恶法难进入？所以借此因缘得以往生净土，的念念滋长。是，所以它就是一种方法，一种方便。这种方便里面用一句佛号，所以可以一句佛号念出另外一个结果出来。但我们就不妨碍一句佛号具足众德，就以名招德。这无禅师以名招德，所有的法是放在这个名号当中，所以这个名号这个招这个德的时候，它就不断滋长善法。这个道理讲到现在有没有违背缘起道理？没有。所以当你心坚固的时候，你只好随众往生，因为坚固。所以这个坚固以后，它会引申哪些善法？所以它为什么说临终会安乐？因为它又不恐怖，它会欢喜中会苦。那为什么会有？因为它善根现前。它因为所有的图，所有的境界跟你他身心有关。可是他现前心是欢喜心，现的境是喜乐心，他不可能。所以临终里面到最后，中阴身往哪边走？其实境界都是由自身现自现入。所以如果好以屠宰的人，他后来会看到屠宰业依习性的关系往哪边走。他甚至有时候会看到很多逼迫的境，然后就为了逃避逼迫，如果看到火就往水跳。啊、那为什么要有火？因为你的业报在水，他必须用这个此生彼生几天几天，你会把它逼出来的，都是自己搞的。所以我说他是全套古墓，完全都是你自己弄不来的。好，那我们就这个论就到此啊。那我们下午因为有一些问题或是其他没有问的，我们就利用下午两节课来消化一下，因为其实这种讨论本来应该是重点嘛。那因为很抱歉，我能提供的能拿出来时间少，那不过就是尽可能利用留下两节，让大家。